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写稿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第21届大陆法会的征稿时间已过去一半多了，我身边的同修都没有动笔写的。我提醒他们写稿的事，他们有各种理由，修得不好，不会写，没什么可写等等。其实我身边的同修大多都修得很好，有些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中一直走得平平稳稳，三件事也做得很好，有些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写的作文就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拿给同学们学习。可是这些同修对征稿这一点却不能突破自己的观念，也许是我修的慈悲善念不够，才没能力说动他们。记得小时候，由于受身边大人之间谈论读书无用论的说法，我自小就不读书，不看书，上课也经常逃学，所以初中毕业的我，实际掌握语文的知识也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很多生字都不认识，拼音什么的也不会，用词造一句话想半天都想不出来，更别说写什么文章之类的了。修炼大法后，我在2006年开始上明慧网的，那时每当我坐在电脑前阅读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时，我都会为同修们写的每一篇文章感到高兴，羡慕同修的悟性和写作能力，梦想着自己的文章有一天也能在明慧网发表。所以这十多年来，我时不时会给明慧发送一些交流文章，有些能发表，有些没有发表，但对大陆法会的交流征稿，我曾和上面提到的同修们的认识一样，好像征稿与我没关系，想都不想。去年大陆法会的征稿开始，我也是无动于衷。有一天，我受明慧周刊中一位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识到作为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参与大陆法会是很神圣、很荣幸的一件大好事，我想我也要参加。就这么一想，当这颗纯净的念头一闪而过，头脑里就陆陆续续打出很多可写的信息。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我慢慢地整理好法会文章，再一遍一遍地修改，也可以让身边的写作能力好的同修修改。其实整个过程很美好，不但能更好地找出人心，找出执着，还能修出耐心和细心。写作就是修心的修炼过程，不断地归正自己，我想修炼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你们在正实法中，在困难面前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成功是你们自己经过努力的结果，那才是了不起的。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可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只是修炼这颗心，真正改变畏难情绪这一常人的观念，师父就帮你。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最后我再郑重地向大陆的同修们说，观念转写稿真的不难，赶快动起笔来，这样的机会可不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再精进多救人，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4日。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百病缠身的我变得身体健康，濒临破碎的家庭也和睦了。我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懂得怎么做好人的人。第一部分，修炼大法，解开心结，百病消。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的我全身都是病，吃啥都会犯病，除了饭和盐没有忌，啥都忌了，身体差到了极点，丈夫对我还十分苛刻，我忍受着病痛，种菜种花生卖点钱，回家都得交给他，种的葡萄成熟了，丈夫称了斤数再让我去卖，眼怕我私自把钱揣进腰包。其实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不差，丈夫还办起了工厂，挣到钱丈夫就花天酒地赌钱，在镇上买了地基，在街上修起了楼房，可他就是不给我钱治病，还经常动手打我，挨打成了我生活的家常便饭。尽管我百病缠身，却因身无分文，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丈夫的姐姐看到我百病缠身，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但当时我悟性差，没练。直到1998年，丈夫的姐又喊我去练功。我想到自己病成这样，又无钱去医治，那就去练功吧。他介绍我去工友家学会了练功动作。后来我弟镇上农贸市场有人在那里学法练功，我就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农闲时，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练功。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了，啥都能吃，吃啥身体都没有问题了。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真善忍去做个好人，包容别人。我也明白了自己被丈夫伤害，可能我生生世世不知伤害别人有多深，今生遭罪都是自己前生前世欠别人的。我看淡了利益，也再不怨恨丈夫了。丈夫对我不好，我不能对他不好，不怨他了，还常常关心他。第二部分，进京上访被劫，遭非法拘留两个月。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和迫害，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但觉得法轮功好，要坚持修炼，觉得这么好的功法遭到江氏集团的打压不公平。看到全国各地同修去北京上访，我弟同修悟到这么好的功法遭到打压，我们作为法轮大法的亲身受益者，应该去北京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弟八九位同修经过切磋商量，于2000年买好火车票，一起踏上去北京的上访之路。我们乘坐火车到快要出川的一个站，因为身份暴露，就被劫持下了火车，被接回当地某派出所。回来的路上，一根透亮的通天公柱，直径约有2米多，两个人都围抱不过来。这根通天透亮的公柱从车窗外一直伸向遥远的天空，穿透太阳，穿过云雾，向更深远的宇宙延伸。车开到哪儿，公柱就跟到哪儿，一直护送我们到达本地派出所。我们同去的几位同修都看见了，每个同修都备受鼓舞，我们悟到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回来后，我被吊在铁门上，双手被绑吊在铁门上，脚刚好沾地。这时我来例假了，我心里想，如果血流到地上，别人看见了不好，我就求师父加持，过几天再来例假。结果真的停止了流血，一个礼拜后来例假了。我们几个同修都被关进拘留所， 我和另外一个同修练功不睡觉，被警察绑在树上，后来又被拘留所所长毒打，问我们还练不练，我们不屈服，结果同修被打得整个臀部紫青乌黑，但我们都没有给配合说不练。后来其他同修都陆陆续续回家了，我和这个同修被非法拘留两个月才放回家。第三部分，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世人。回家后，因为我们是农村人，没有文化，没有资料，稍微有点文化的同修就写真相标语，我们出门贴。开始我和同修晚上出去贴，有一次我天亮才回家，我妈担心，她就坐在门口等到天亮，直到我安全回家。后来我白天也出去贴真相标语，那时候我也没有怕心，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白天干活学法，晚上出去贴，白天出去贴，晚上就学法。后来我就面对亲朋好友讲法轮功真相，我家的亲朋好友都明白真相，都三退了，除了我家嫂子信基督教不听真相三退。我讲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们多数都明真相，选择三退。明白真相后，他们就帮助传播真相，我的侄儿侄女们就把他们的亲人带来听真相，把他们朋友的朋友都带来听真相。在师父的安排下，我讲真相讲遍了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老家的人都散退了，还把他们的邻居带来听真相，有些还是当官的，他们都喜欢看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女儿带我出去旅游，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把旅店老板都讲退了。我丈夫也不反对我讲真相，他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丈夫还帮着我讲，他说对得很，他真的二十多年真的没有吃过药。再后来，我就面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天天坚持出门讲，无数次去周围的乡镇赶场讲真相。我没有统计过讲过真相的人数，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对陌生人讲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还有举报的。有一次我和同修在一个乡镇讲真相，被恶意举报，被人拉到派出所。我们不配合邪恶，就是讲真相。然后我弟派出所把我们接回，在派出所我们没有配合，不签字，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堂堂正正的回家了。我没有多少文化，就知道大法好，按大法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时我也讲不了多少道理，就是平和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灾难，天安门自焚是欺骗老百姓的骗局，然后告诉人三退保平安，三退保命，往往人们就退。也有不退的，有骂的，有赶我走的，我也不动心，从心底发出一念，希望人们以后能听其他同修讲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有人听明白了真相，硬要给我钱，我告诉他，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图回报，不贪不占别人一分一文，你谢谢我们李洪志师父吧。即使有人不退，我也把真相告诉了世人，给了世人选择未来的机会，也可能给世人得救奠定基础，给其他同修讲真相做了铺垫。第四部分，面对骚扰向内找。 有时我还有怨恨之心，看不起丈夫懦弱的样子。丈夫未修炼大法，有时没有正念，他怕我被迫害，就用常人的方式糊弄事，跟来骚扰的人扯一些东南西北的事。2019年有十几个人来我家叫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叫我丈夫签，我叫丈夫不要签，结果没有拦住，他就签了字。事后我告诉他，大法和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不修炼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我，还能活在世上？你不能跟着他们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签了就有罪。他说是为了把那些人支走，把他们糊弄走。后来丈夫在明慧网上发表了郑重声明。2021年5、6月，我再次经历了被长时间的骚扰，据说是由四川省上派来的所谓专家。伙同我弟区县的有关人员，我弟派出所警察、村委会等一行八九人来我家，要求我签所谓的三书、五书，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心中装着大法，我想我绝不能签，并给他们讲真相。结果那些人根本不听真相，反而天天来我家。到第五天来我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找自己，他们一行人走后，那天下午村委会一个了解真相的人找到我，他让我赶快离开家，说他们一伙准备把我弄进洗脑班。我在晚上离开了家，去了外地亲人家，两个多月以后我才回到家。我遇到这来势凶猛的磨难，我被迫离开了家。在外地我不断地加强学法，我静下心来找自己，究竟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招来迫害，请师父加持我否定邪恶的迫害。这一找把我吓一跳，原来我有妒忌心。我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我头脑里产生了非常不正的一念，这是帮人家同修发的。我再继续向内找，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念呢？因为这个老年同修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好，走得非常正，20多年来都是自己出钱做资料，从来不要同修一分钱。我的心里不平衡，妒忌，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产生了不正的念头。我再向内找，我发现自己还有色欲心，虽然早就断欲了，可是梦中有时守不住，还有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我特别怨恨瞧不起丈夫面对恶人骚扰时那种软弱巴结讨好恶人，不敢说一句公正话的形象。我还怨恨邻居占我家土地的行为。我告诉自己，名利钱财带不走，我得放下，解体他。我再也不怨恨占我地的邻居了。我还有怕警车鸣笛的声音，心里有那么一点怕。虽然平时讲真相也没有怕心，面对骚扰，谁来我都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没有怕心。可是这个怕警车鸣笛的心也得去掉。修炼是严肃的，每一个人心都是阻挡我在修炼路上走向圆满的障碍。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和点化，让我找到这么多人心。今后我要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彻底铲除一切不正的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五部分，丈夫受益，改邪归正。随着我不断地修炼自己，在大法中熔炼自己，丈夫看到我的变化，他认可法轮大法好，他戒掉了一切不良嗜好、抽烟喝酒和不道德的行为，支持我修炼，从不反对我出门讲真相救人。有时回家晚了，不能及时做午饭，他就自己煮碗面条对付，从不抱怨，而且还主动承担家务和种植蔬菜的劳动，支持我做三件事。 有一次丈夫开汽车撞到我家的房柱子上了，眼看柱子快倒塌了，结果他灵机一动，迅速倒车，在师傅的保护下啥事儿也没有，一次磨难避免了。现在丈夫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以前丈夫有糖尿病、高血压，现在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完全停止了服用降糖、降压药物。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使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2日。读高中时，一次我去姐姐家，碰巧他们村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姐姐说让他给我算一卦，他不算，姐姐说又不是不给你钱，算算怕什么？那人说，算什么，他有贵人相助，然后就找借口出去了。我记住了这句话，一直在期盼着。结婚后，由于各方面原因，我浑身是病，整天在痛苦中煎熬着，心里呼唤着，我的贵人在哪里呢？怎么就不帮我？一，休去对丈夫的怨恨心。1999年，同事看我难受的样子，就劝我去练法轮功。没想到去练功点3天，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变得浑身轻松，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我感觉幸福极了，我知道我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师父。不久，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家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丈夫由赞成我修炼，也开始反对了，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等，并经常打我、骂我，使我的身心受到了摧残，怨恨心不知不觉地出来了。后来婆母脑血栓，需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一家4个月。但老太太喜欢在我这里，说我不嫌弃她，对她好。我听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有一次，婆母在我这里连着住了6个月，在这期间，我除了上班，伺候老人，还要照顾丈夫，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而丈夫却是油瓶倒了都不服。大家都说我对老人好，可他竟说，你以为对老人好你就好，一好能代替百好。邻居看不下去了，给我出主意说，不照顾他老娘，看他怎样。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没那么做，但心里对丈夫的怨恨还是放不下，耿耿于怀。通过学法，我渐渐明白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丈夫给我的磨难是让我消业提高的。通过向内找，我还发现了自己有求名的心，想通过对老人好，让他们认可我修大法便好了。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大法，其实还是求名的心。大法不是谁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大法是宇宙的法，是造就万物的根本，不是由人说了算的， 更不是由邪党说了算。我还找出自己有攀比心、争斗心，认为自己修大法了，就得比别人好，还有对丈夫的怨恨心等，没有真正站在丈夫的角度想问题，没替他着想。由于邪党的邪恶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丈夫也承受了很多，甚至比我压力更大。我不该用人的理，觉得大法治好了我的病，他就应该说大法好。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对他老人好，他也应该说大法好，否则就是没良心，就不是好人等等。就是这些不好的心，阻碍着我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慈悲。师父的讲法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不应该怨恨丈夫，而是应该体贴他，关心他。转变观念后，我开始修自己了，结果丈夫也变了好多。来到新环境后，他常和邻居说我对老人好，说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不如我对老人好，还说别看人家不是亲生的，伺候瘫痪老人好几年，没跟老人红过脸。二，修去对妯娌的怨恨。妯娌本性很好，人也漂亮，可就是命不好，丈夫早早去世。妯娌照顾老人也是尽心尽力，在这方面使我减轻了很多负担。本来我们挺好，可就是她爱在我丈夫面前表现，还说我和谁讲了真相，导致我丈夫回家就打我，由此我开始恨她。我丈夫本来身体不好，后来师父给他调理了身体，他好了之后竟说不照顾谁也要照顾他嫂子。他在家什么都不做，可给他嫂子收花生时累得满身汗水满身泥，我这个气啊就别提了，当时就对着拖拉机踹了几脚，现在想想都可笑，但那时就是气，气得不行。他还笑跟他嫂子说我，他别的时候不这样，更年期别理他。我一听更年期三个字愣住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更年期，那是一种病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要，就停止了发脾气。后来通过学法，我知道了人和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就是业力轮报，前世欠这世还，就想我们这辈子是夫妻，前世是什么，在前世是什么关系，不知道。他和他嫂子前世是什么，他们也许就是有这个缘分的。我是个修行人，应该看透这层关系，不能迷在这里。我知道我除了恨还有妒忌心，妒忌丈夫对他好，这是多大的私心啊，我一定要去掉他。这个妒忌心去掉之后，我感觉全身轻松，现在我和妯娌能坦然相处。我回老家奔他的时候多，本来嫂子就是个常人中的好人，善良体贴，这也是我要做到的。三，学法的美妙。由于经常生闷气，我的肝部经常疼，我知道师父说过修炼人没病，而且也体会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感觉，在这方面信师信法。我对自己说没事，那不是病，是假象。有一次集体学法后回家，转法轮中的无脉无血四个字打到我脑子里，我一下子悟到，我说我无脉无血，什么不好的东西也待不住，一下子就被冲跑了。我就这样一想，肝部的不适真的好了，太神奇了。接着我又想，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想祸害我呢？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想听好听的、不想听不好听的心、被认可的心、利益心等等，还有对丈夫的情、 无可奈何的心。我相信只要我修炼，师父一定能帮我去掉它。我要干干净净跟师父回家。前几天和丈夫说起早些年的算卦的事，他说我的贵人就是他。我说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贵人，不管起正面作用的还是反面作用的，对我好的让我知道怎么做个好人，对我不好的让我知道怎么找自己使自己变好。我应该感谢所有的人，包括你。感谢师父使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愿世人多明真相得救度，再次感恩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返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1日。我是2004年之后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大法弟子，在12岁的时候我开始跟随父母修炼，但是上高中之后，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也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迷上了看小说、色情片等，慢慢的就放松了修炼，每个月我就回家一次，回家之后都是被父母拉着一起去学法，到后来父母拉着我去学法我都不去了，一直沉迷在小说中，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高考时我只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在上大学之后我离家就更远了，更是放飞自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打着学习的名义买了一台电脑，有了电脑之后又迷上了打游戏，那时候我基本就是上课看小说，下课玩游戏，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作之后。一，重新走入修炼。2019年年底的一天，我突然开始腰疼，疼得不能弯腰，坐下之后就很难站起来，站起来的过程中也是有剧烈的疼痛。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要重新开始修炼了，因为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有修炼，但是在我的心底还是一直坚信师父和大法，师父没有放弃我。在这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打过针、吃过药，遇到感冒之类的也很快就好了。这次的腰疼，我觉得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开始工作之后，我都是一个人在外地租房住，随身也带着大法书转法轮，但我很少去看，只是偶尔看一下。其实师父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修炼的环境，只是我一直都没有悟到。由于这次的病痛让我又想起了大法，于是我就拿出转法轮开始学法。开始学法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干扰，首先就是持续的腰疼让我难以静下心来学法，其次就是带着有求之心在学法让我难以坚持下去。我又想到可以先试试练功，由于不能弯腰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才能好受一点， 所以我打算练第五套功法。但是当我盘上腿之后，却发现我连第五套功法的动作都忘得差不多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十多年都没有练过功了。我求师父帮助我，师父就将第五套功法的几个动作打入我的脑中，让我想起来了要怎么练。随着我重新开始学法练功，腰疼的症状也就慢慢的消失了。过年回家之后，我就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都下载下来，然后开始听法，完整的练完五套功法。二、修去利益心。身在常人中，容易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总是被常人社会所迷。我学法练功总是断断续续的，这样的状态在一次次闯关当中很是艰难。我原先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是一家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我负责去客户那儿进行软硬件安装、维护等工作。由于我肯吃苦，工作认真负责，客户对我很认可，老板对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也是非常认可。但是我的工资只有几千块钱，这样的工资在一线大城市只能维持生计，远低于同行业的平均工资。老板多次表示会给我涨工资，但是我工作了两年多也没有涨过一分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虽然表面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却一直不怎么平静。有一次我去帮客户解决问题，由于我们的软件需要用户自己去注册，而用户有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不太会操作，所以碰到了很多问题。客户就让这些叔叔阿姨都来找我，让我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就临时充当起客服人员的角色，一个一个的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事后客户对我说，你可真有耐心，一点也不急躁，那么一群人围着你叽叽喳喳的，我看着都头大。像你这样能力强、工作态度又这么好的人，工资应该都好几万了吧。我听完了之后，心里有点高兴，又有点苦涩。后来我悟到，这是在去我的执着心。我高兴是因为有显示心，而苦涩自然是因为有利益之心，心里不平衡导致的，但是当时却还是很难受。后来老板又跟我说，你的工资先不加了，我给你算项目提成，我们先把所有做完的项目都理一下，然后按你的付出来给你算提成。这两年软硬件安装维护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中间虽然有新招来的同事帮我，但是新来的同事一般都坚持不了一两个月就走了。等到项目经理把所有已经完成的项目清单整理好之后，所有项目算下来，老板要支付给我20多万的项目提成费用，这对比我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来说，算是一大笔钱了。当项目经理把清单给老板看了之后，老板就说了一句，这么多啊，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在知道这个结果之前，我心中还是带着一丝期待的，但是在知道结果之后，我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我悟到，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事情来去我的利益心。我悟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我以前欠了人家的，现在就算还给人家了。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管，我真正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而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只是我现在常人的执着里只能看到现实利益，却看不到师父给我的是更好的东西。三、去玩游戏的心。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迷上了玩游戏，经常整天整夜的玩，上班之后每天下班了也要玩几个小时，导致第二天上班也没有精神，萎靡不振。重新走入修炼之后，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要去玩游戏，玩了游戏之后自然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学法练功了。就算人在学法练功，心里也常常会浮现游戏中的画面，让我静不下心来。有一段时间我工作比较忙，每天下班到家之后已经很晚了，也感觉身体很累了，就想休息一下。但是游戏里规定每天上线玩多长时间就会送游戏里的道具，这就勾着我的心，让我带着疲惫的身躯还是打开游戏去玩。慢慢的我意识到， 真正的我并不想玩游戏，每天都是身体里的另一个我在鼓动着我去玩游戏，那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因为真正的我想的是，玩游戏不仅累，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游戏里获得的道具再多，又能有什么用呢？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学法练功时间。所以我就不再去碰游戏，接着身体就感到很轻松。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分清了真我和假我，并且帮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我心里万分感激师父的慈悲。其实不仅玩游戏是因为有另外的灵体在操控，其他的比如爱玩手机也同样是因为有灵体在操控着。让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其实都不是。希望有跟我相同情况的同修也能早日找出那个隐藏的假我，清除那些不好的物质，紧跟师父正法的进程。四，去男女之情。我今年32岁了，但还没有谈过女朋友，父母、亲戚、朋友都很着急，前几年就陆陆续续地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对象，但都没有成功。到了最近几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母也越来越急，经常在电话里因为这个事情吵架。父母说我对这件事不上心，不努力。我就说他们执着心太重，对情看得重，想在常人中享受。我们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早在2018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A， 通过跟她接触，我发现她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她可能跟我有缘分。慢慢的，我对她就产生了男女之情。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她表白了，但是她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我们还是和之前一样，保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这让我时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一边想象着他对我应该是有好感的，一边又觉得他只是在敷衍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之后，他们先是感到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我们长时间都没有真正的在一起，他们又开始急了，就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我自己的心里也同样不稳，一直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后来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了，疫情那几年我和 A 都没有见过面，但是联系却一直都没有断。师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我觉得我也应该让 A 看看，同时帮他把入过的中共党组织退掉。过完年之后，我把他约出来了，我给他讲了很多疫情期间中共邪党的所作所为，他听了很认同。我又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看了，看完之后我跟他说帮他把党退了，他也同意了。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是为什么还是想和他在一起呢？我悟到我喜欢的其实不是他这个人，我真正喜欢的是那个情，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我也想享受常人中那个情带来的快感，满足自己的色欲之心。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了我对男女之情的执着。比如，我会因为他的高兴而高兴，因为他的难过而难过，会因为他长时间不回复我的信息而生出各种不好的念头，被男女之情带动的神魂颠倒。另外，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自卑心、怕被人说的心、争斗心等等不好的心。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情去掉，但是在意识到这个执着心之后，我会加强正念，坚持学法，慈悲的师父也会帮我拿掉这些不好的物质。结语，我悟到人的各种执着心都来源于私，不管是利益之心还是常人中的情，都是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想的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我是闭着修的，既看不到大法的殊胜，也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绚丽多姿。但是当我陷入常人的执着中时，都是师父和大法将我从深渊中拉起，带我突破常人的层次，不断地向上突破。我希望有跟我一样情况的同修能突破邪恶制造的假象，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个人在当前层次所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怨恨心和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8年3月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回想这几年的修炼之路，我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在修炼中，我们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关都能过去。下面我将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修去怨恨心。没修炼之前，我脾气很不好，不能被别人说，一说就炸，爱花钱，爱美，爱交友，为人很自私。结婚之后，家庭矛盾不断，还很严重，经常和丈夫及公婆吵架，结果丈夫有了外遇。有时他回到家，不知哪句话说错了，我就会遭到一顿家暴。公公婆婆也不站在我这一边，认为两口子打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该惹怒他，还说谁让我脾气不好等话。那时我对他们真是伤透了心，也恨透了他们。修炼大法之后，我的脾气变好了，也知道关心老人和丈夫了，做事也会为他们考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家里，我抢着干家务活，和老人在金钱上不计较得失，我的身体也变好了，不打针，不吃药。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前累积的怨恨物质在修炼后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不断考验我的心性。有时一想到他们以前合起来欺负我，对我说的那些伤心话，我就气得浑身哆嗦。甚至有一次我正在路上开车，突然这种怨恨的物质就上来了，他控制着我的大脑去骂他们。我把车停在路边，用手砸方向盘，大声地痛哭。不一会儿，我冷静下来后，我知道我又上当了，我没能抑制这种怨恨的物质，从而失去了理智。当时我在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并求师父说，师父，这个怨恨不是我，心里那个难受的感觉也不是我要的，求求师父帮我拿掉吧，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当我流着泪说完这些话后，我就感觉自己身体内刷的一下，像被抽走了一团物质，瞬间我的大脑明亮了，身体轻松了，心里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我擦了擦眼泪，还笑了，笑刚才那个假我像个小丑似的乱砸乱喊。那一刻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悟道，只要我在关键时刻能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其实不需要我做什么。那一刻，师父只看我的心动的是正念还是人念。动正念，师父就可以帮助我拿掉那个不好的物质。现在曾经困扰我的怨恨心没有了，再提起以前的事情，我的心是波澜不惊的，好像这些事情不曾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像看戏的局外人，真的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第二部分，向内找，修去妒忌心。前一段时间，我和家里的小同修聊天，突然谈到了他们班里的一个小学霸。我说，他是不是你们班最优秀的学生？你和他关系好吗？家里小同修带着不屑的口气说，妈妈，他学习其实不是最好的，而且他还有许多缺点。再说，我也不想和他交朋友，
紧接着他就细数这个小学霸的种种缺点，说到好笑的地方时乐得都说不出话来。看到这个场景我愣住了，小童兄说话的语气怎么变得这么狂妄了？看到的怎么都是别人的缺点？我想是我这一段时间没带好小童修，和他学法少，在法上交流的也是少之又少，是我没做好啊。并且小童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修炼的好坏也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的好坏，他这是妒忌的表现，我得在这方面好好找找自己，归正自己了。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我对姐姐同修产生的妒忌的物质。我小的时候头脑不是很聪明，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而姐姐比我聪明多了，学习成绩比我好很多。上大学后，我考上的是专科大学，而姐姐考上的却是本科大学。参加工作后，我在农村中学教书，而姐姐凭着自己出色的试讲被聘到我们县里的中学教书。修炼后，姐姐三件事做的都要比我精进。有时我就想，从小到大她什么都比我强，反正我也追不上她了，就在她后面慢慢的跟着吧。其实我的空间场这种浓浓的妒忌的物质就越来越强烈了，只是自己还没意识到。近来姐姐因为家庭的繁忙与工作的压力，常常不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而我看到她这种情况后，没有帮助姐姐发正念，见面交流的时候都是指责她的话，那好为人师、自高自大的自我彻底的暴露出来了。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真是太恶了，一点慈悲都没有，一点正念都没给同修家，反而向他的空间场扔那些负面的东西，干了邪恶高兴的事。那时候姐姐得多难过呀。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妒忌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前我从表面上找到了这种妒忌物质的存在，也自认为自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了，其实是在欺骗自己，并没有在法上真正认识上去。幸得师父用小童修来点化我，我才不浮于表面，才能深挖妒忌心。我决定把它揪出来，彻底灭掉。其实这个妒忌心背后潜藏着的是名利情，根子是为私为我的私心。悟到这些后，我开始遵照师父的讲法，处处注意真正实修自己，一言一行对照法要求自己，多看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别人就是我的一面镜子，看到问题就找自己。在不断地用大法归正自己之后，别人有了什么成绩，我会真心地为他开心，看到别人遇到了什么磨难，我先向内找自己，不再是窃喜别人的遭遇，而是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帮助对方。我能感觉到妒忌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逐渐变少，我讲的话同修及家人也愿意接受了，我真的体验到了境随心转的奇妙。自修炼法轮大法这几年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着我，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尽己所能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